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美国再度为关注印太区域的和平和安全作出努力。刚刚结束的在美国总统庄园大卫营举行的首次美日韩领袖峰会就是其中的一项。白宫发布的声明说，在大卫营举行的三国峰会具有历史性意义，共同开启了三边伙伴关系的新时代。美日韩之间的合作将会促进三国人民、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安全和繁荣。专家是怎样观察的？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由拜登作出邀请的首次美日韩领袖峰会 ,8 月18号在华盛顿近郊总统庄园大卫营举行。综合传媒报道，三位领导人同意举行年度军事演习和三边会议，以深化联盟。拜登说，不仅仅是今年，不仅仅是明年，永远如此。他希望增加一系列联盟，以对抗中共的崛起。在三方会面时，拜登在讲话当中表示，当我们团结一致时，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加强大，世界亦都会更加安全。我知道这个是我们三人的共同信念。他还说，感谢岸田文雄和尹锡悦两人怀抱的政治勇气，是这股勇气引领他们来到大卫营，今日将会被谨记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三国首脑以这种形式聚集在一起，意味着今日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捩点，期待我们之间进行坦诚的讨论，以宣告日美韩三国伙伴关系进入新时期。尹锡悦说，美日韩伙伴关系揭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篇章。罗斯福总统曾经讲过，自由不是天赐的，而是你为之奋斗的。为了确保我们的每一项自由都不受威胁或者损害，我们三国必须加强团结。美日韩领导人同意扩大安全和经济合作，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堡垒，以抵御北韩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三方会谈的重点是建立绕过中国的更安全的供应链，并找出哪些新兴技术应该尽量不被中共军方掌握。报道说，在新闻发布会上，供应链弹性频繁出现。白宫发布的声明当中说，三国领导人共同开启了三边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并重申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合作促进了三国人民、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繁荣，及定期进行高层磋商的重要性。各国政府承诺迅速互相协商，协调应对影响集体利益和安全的地区挑战、挑衅及威胁。声明展述了首脑会议期间确认或者重申的谅解，以及美日韩之间进一步合作的活动计划，决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面对面的分享对一系列地缘战略问题评估的会议，进一步讨论三边合作的机会。美日韩三国的外交部长每年都会同行举行三方会议，包括国防部长、工商部长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都将会同行与会举行三方会谈。三国将会轮流主持这些单独的年度会议，所有会议都侧重于加强跨领域的三方关系，还将会举行首次三国财长会议。三国将会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三方安全合作，包括加强三方防务演习、改善信息共享、加强弹道导弹防御合作，确认了启动数据共享机制、交换实时飞弹预警数据的决定，这样将会改善对北韩导弹发射的探测和评估。这个合作将会增强三国的能力，为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领导人承诺在2023年底之前实施这个机制。声明中说，三国将会开发金融合作、深化经济科技、海上安全合作等等。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安全和富裕不可缺少的因素，对台湾的基本立场未变，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据报道，会议上三国领导人避免加剧和中共的紧张关系，但中国在会议上显得举足轻重。拜登说，今次峰会不是反中，但是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还提到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日本同韩国同中国亦都有密切嘅经贸往来，美国亦都系一样，佢哋都感受到咗嚟自中共嘅经济胁迫。今次会议受到三国高度嘅重视。据韩国外交部公告，日本、美国、韩国外长15号晚举行网络视像会谈，就加强三国喺安全保障方面嘅合作，以应对北韩核导弹威胁达成一致。日媒 NHK 16号报道，峰会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同韩国外相朴振一致认为，三边合作不仅有助于应对北韩问题，仲有助于实现地区和平同稳定以及自由开放嘅印太。今次会晤将会为深化三国合作提供历史性机遇，三方将会密切配合推进协调。布林肯表示，呢一场峰会别具历史性意义，强调峰会不会只专注喺单一议题，但安全确实系美日韩联盟核心。路透社今个月15号独家引用多名不愿透露姓名嘅美国官员嘅说话，表示美方希望呢个系首次三国领导人之间嘅年度会晤，正式确立三国关系与合作，能够就地区责任达成互相谅解，建立一条三向热线，以便喺危机时刻进行沟通。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喺对中国嘅共同担忧日益加剧之际，美日韩领导人齐聚大卫营时将会推出一系列技术同防务联合倡议，预计将会采取一啲措施，使我哋喺安全领域更加紧密地联系埋一齐，增强我哋嘅集体安全。我哋正在推进新嘅协调同弹道导弹防御领域及技术，呢个将会被认为系非常重要噶。今年3月，韩国同日本举行咗12年嚟嘅首次联合峰会，缓解咗上个世纪以嚟双方发生争端之后嘅紧张局势。尹锡悦认为，今次美日韩峰会将会成为三国合作为朝鲜半岛及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嘅全新里程碑。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话，美日韩三国领袖峰会的确系具有高度嘅历史意义，因为首先以往美国喺印太区域，特别系东北亚嘅呢一个安全议题，系采取双边协防，亦即系美日美韩嘅双边协防条约，分别对付北韩，仲有防备中共嘅扩张。苏子云分析，而家东北亚嘅安全机制好可能会形成三国协防嘅状况，咁样可能情势就完全不同啦。三国喺大卫营嘅峰会，咁样就应该可以让三国呢一个协防嘅机制慢慢咁成型。呢、这个成型对吓咗中共嘅扩张就具有正面意义，相对地亦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佢嘅历史重要性。亦即系而家中共同俄国系史无前例嘅开始展现佢哋军事上准同盟嘅关系。中共同俄国嘅军舰不止到日本本岛周边一啲海峡，仲有东海，甚至北上到美国阿拉斯加附近嘅水域去示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美日韩强化东北亚嘅协防机制，就有助于稳固区域嘅安全问题，当然亦都会包括台海。苏子云指出，中华民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不会将自己嘅安全放喺他国嘅善意之上。台湾首先要先强化自己嘅防卫能力，其次系呢一啲理念相近嘅国家，佢哋系协助稳固区域安全情势。呢、这个不止对台湾安全有帮助，对于更广义嘅民主制度嘅稳固亦都非常关键。毕竟中共嘅威胁，佢嘅本身就系嚟自于佢系一个集权嘅政治体制。佢而家借由呢一个军事嘅扩张，就威胁到民主阵营嘅生存。所以我嘅观察系，大卫营呢一个领袖峰会，等于系画出咗一个共同嘅安全图像。呢一点就系涵括台湾以及我哋潜在盟国嘅共同安全利益啦。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美日韩要喺大卫营高峰会建立一个新嘅集体共同防御机制，类似于北约嘅东北亚三角小北约，将来仲会透过美国同菲律宾、美国同澳洲嘅共同防御条约，或者系相关嘅机制，喺南边亦都搞一个美国、澳洲、菲律宾共同防卫嘅东南亚三角。佢向本台分析，呢两个三角嘅中间点系台湾。 重点在于阻止台海成为突破口，确保台湾海峡嘅和平与安全。表面上系针对北韩，但系其实系针对中共嘅对外扩张而嚟噶。美国发现，如果中共要对外做军事冒险，转移内部嘅经济压力、财政压力，要让内部进入战争状态，以便可以实行军事管理，并非打台湾。佢打嘅系朝鲜半岛，喺朝鲜半岛制造地缘政治冲突。吴家龙进一步分析，对台湾喐手操作规模庞大，情报容易被泄露。首先要争夺制海权，这个又取决于制空权，取得之后先至能够做两栖登陆、抢滩登陆。目前中共一方面装备不足，二方面冇确保制海权、制空权嘅能力，冇把握嘅情况下，有可能将军事冲突、地缘政治冲突放喺朝鲜半岛，因为中共当年有打韩战嘅经验，呢边系陆地运补，对中共嚟讲系有把握噶。美国有呢一种判断，韩国亦都有呢一种判断，所以美国同日本、美国同韩国赶快进行共同防卫机制嘅讨论同安排，背景可能系咁样，要预防咁样嘅一个风险。今个月17号，南韩总统尹锡悦启程飞往美国。15号，佢喺南韩光复战当日庆祝仪式演说当中表示，南韩嘅独立运动不仅系找回国家主权，亦都系喺度恢复主权之后继续同共产势力对抗，守护自由民主嘅大韩民国。反观一直维持极权体制同压迫统治嘅北韩，至今未能摆脱贫穷，呢个系两韩分别选择自由民主同共产极权之后嘅鲜明差异。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批评话，共产极权主义势力总系伪装成民主、人权、进步派活动家，不停煽动，做一啲卑鄙反人伦嘅勾当。我哋绝不能被极权主义势力及其仆从所欺骗，或者对其表示不服。尹锡悦唔似历任韩国总统喺演说当中罗列日韩嘅历史旧账，而系强调朝鲜半岛同印太区域安全保障嘅重要性，韩美同盟以及美日韩安保合作嘅重要性。为咗从根本上阻断北韩核武、飞弹嘅威胁，必须透过三边紧密嘅侦察协作，达成即时共享北韩飞弹动态体系、实时数据。尤其系日本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7处后方基地，更加系压咗北韩南侵嘅重要支点。日本读卖新闻今个月13号报道，日本同美国元首将会喺礼拜五嘅三国领导人会议上达成联合开发导弹拦截器嘅共识，对抗中共、俄罗斯同北韩开发嘅高超音速弹头。布林肯同美国防长奥斯汀、同日本外相林方正同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喺今年1月举行嘅会议上，双方表示同意考虑开发呢一种拦截器。典型嘅弹道弹头从太空飞向目标过程当中可以预测飞行轨迹，但系高超音速弹头可以改变航向，就更加难被瞄准。美日曾经开发咗一种远程导弹，目的系打击进入太空嘅弹头。日本将呢一种导弹部署喺同朝鲜半岛之间海域嘅军舰上，嚟防御韩国嘅导弹袭击。据中共国防部喺官网上发布嘅声明，李尚福喺发文当中话，中俄军事合作关系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嘅合作典范。16号，李尚福喺白罗斯同白罗斯防长克列宁会谈时宣称，两国系真正嘅铁杆兄弟，从经贸到军事技术合作，两国正发展各个领域嘅双边关系。15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喺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宣称，喺美国敌对行动之下，俄罗斯同中国之间嘅双边关系喺各个方面都超越咗战略关系嘅水平，不仅仅系盟友关系。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喺《新唐人新闻大破解》节目当中分析， 可以用一个方式来检视中共、俄罗斯、白罗斯之间的关系。第一个问题，俄国被打，中共会不会出兵？而家有冇出兵？所以俄罗斯同乌克兰打仗，俄罗斯而家打得唔系太好，中共有冇出兵？咁将来中共被打嘅时候，俄罗斯会唔会出兵？然后中共被打嘅时候，白罗斯会唔会出兵？反过嚟讲，白罗斯被打嘅时候，中共会唔会出兵？呢、这个就系试金石啦。苏子云向本台介绍，目前中共同俄罗斯喺度开发高超音速嘅投射载具，一般分为飞弹，仲有一个系中共嘅东风十七。譬如俄国嘅匕首飞弹就系高超音速飞弹，航速大概喺8马赫到9马赫之间。所谓东风十七成波体，佢嘅弹头构型好似系飞镖造型。它的原理是打到大气层，在外太空和大气层边缘滑翔，有些似是在水面上打水漂。它的航速一般推算大约在10马赫，这样使得萨德或者是爱国者这些传统的拦截器面临较多的挑战。苏子云说，所幸的是，在乌克兰战场我们发现爱国者飞弹有效地拦截了匕首飞弹，所以这些高超音速武器并非好像普京或者是共军所想象的那么无敌，但是相对的，这样也都涉及到民主阵营要强化防卫之盾。所以美日韩他们早前的2+2会议，就是外长加上国防部长的会议，就达成一个共识，主要是在开发应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系统。三国可以共同开发，当然成本会降低，同时开发的时辰也都会缩短，可以更有效地应对来自于中俄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我判断韩国会有高度的兴趣加入这个飞弹防御的开发，这个是军事科技的合作，但也都是要高度的军事互信才有可能的。苏志云分析，这样就让所谓的第一岛链具有更高的生存能力，同时也都会成为一个飞弹岛链。首先当然是应对来自于威权国家攻击性飞弹的威胁，第二就是阻绝中共它的海上投射能力，穿越第一岛链的几率，保护第一岛链以东的民主国家。这个不仅涉及第一岛链的韩国、日本、台湾的安全，也都涉及第二岛链的澳洲、纽西兰、大洋洲国家的安全。所以才会说是共同的安全图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些飞机、飞弹等等，它只是一个工具，是确保这些民主体制的生存，是对于这个区域的安全和稳定，还有台海的和平和稳定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个应该可以说是基础，这个只是军事，就是民主国家最后一道防线，在前哨的部分就是现在科技围堵，还有经济围堵，这些是让共军无法获得必要的军事作战能力的先决条件了。此外，拜登政府一直在寻求采取措施，在整个印太地区建立一个网格化的安全架构，包括帮助坎培拉采购核动力潜艇的澳洲、英国、美国 AUKUS 安全协议，向日本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承诺，以及最近一项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新基地的协议。苏子云所提到的就包括此前8月9号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长禁止或者限制美国对中国实体在三个领域，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运算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的投资。BBC 中文网8月10号报道，行政令要求美国公司向财政部通报上述三个领域受关注国家的企业公司的投资情况。这项措施是国家安全行动，而并非经济行动。他们说美国仍然致力于开放投资。目前上述提案开放征求公众意见，预计几个月之后才会生效。报道说，上述措施在华盛顿得到广泛支持，因为它被视为弥补了资金流动方面的监管漏洞。这个漏洞有可能让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流入中国，助长中共的军事野心。路透社10号报道，拜登在美国会的信中表示，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中国等国家在对军事、情报、监视或者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和产品方面进步的威胁。 上述提案的重点是对开发电脑晶片设计软件和制造晶片工具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美国、日本和荷兰在这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共当局一直在努力建立本土替代方案。据报道，白宫表示，拜登就该计划征求了盟友的意见，采纳了七国集团的反馈意见。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副总监 APIAA 理事刘佩珍向本台表示，目前美方在三个领域投资的限制规范在超过 50% 营收的企业，所以一些中国的大型企业业者可以规避，因为它的营收比重比较分散，不足以达到超过五成。美方现阶段的这个限制可能是听取美国企业的一些建议，希望今次的打击面不要太大。他说，对于中国当地比较小型、中小型的这些新创业者影响就会比较大，的确在未来可能就会没办法有来自于美方的技术或者是资金方面的援助。其实比较担忧的是在技术方面的来源，我觉得美方对中国仍然会持续采取管制的状况，只不过在力度上最近会有一些衡量。因为美国总统大选亦都是在即，他们亦都会有一些压力，所以可能至终的一个方案就是打击的方向仍然不变，只是范围现阶段可能是采取比较阶段性的。未来市场上其实亦都预期美中科技战大概确定它就是一个常态化、长期化的一个趋势。刘佩珍分析，未来不论哪个当选美国总统，大概只有好似气候变迁这一种议题，美中能够合作，对于争取科技霸权绝对没有让步的机会。虽然近期看到美国高官频频造访中国，但是对科技的一些管制依旧没有松绑，还持续推出一些新的管制措施。刘佩珍说，日本从7月份就开始实施23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比较确立美日同盟的状况，大家会比较关注韩国的态度。韩国因为过去在中国半导体的投资，三星和 SK 海力士毕竟还是着力甚深，美方仍然希望能够拉拢韩国持续地进入到美国同盟的阵线当中，就是软硬兼施的态度会比较明显。美国仍然握有它在中国方面发展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亦是持续地和三星进行交手，到美国来投资，或者美国亦都会帮助南韩方面筹建相关的一些半导体聚落的发展，所以就是有给好处，亦都有给予一些压力。此外，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10号表示，执委会将会分析美国对中国包括电脑晶片等敏感科技新的投资所设下的禁令，和美方进行密切接触。英国首相辛伟成5月曾经表示，政府将会考虑限制对外投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长期以来，美国的资金一直在帮助推动中国军队的崛起。今日，美国正在采取战略性的第一步，以确保美国的投资不会用于资助中国的军事进步。吴家龙分析，美国在高新技术对中国的限制，尤其是可以转移做军事用途的一些高新技术的限制，必须结合盟友防堵任何破口。例如过去中共绕过美国的黑名单，或者在其他地方成立公司企业，绕过美国的限制。很多时中国的公司在香港成立子公司，透过香港企业去购买设备、技术等。吴家龙说，所以美国先做榜样限制，然后要求相关的盟友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不让中共找到间接迂回的破口来闪避美国的制裁或者禁运。美国现在做的都算是撕破脸下决心对干才会采取的一些动作。美国和中共其实已经撕破脸了，私底下双方已经知道彼此在这进入战争状态，已经打起来了。所以美国会将火箭军的机密资料公布，海军航空兵的一大堆的机密资料、军事情报都将它公布，其实就是在告诉习近平，告诉中共中央军委会，美国掌握到什么程度了，你们自己看看，双方已经在过招，既然开战了，美国一定是要打到分出一个结果为止，最后一定是要让中共完全无法从西方国家取得高新科技来源，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没办法维持下去，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下行等等，没有一方倒下的话，这一场斗争会继续进行下去。 节目最后，我哋再次表达对中国受灾民众嘅关心，祝愿灾后重建能够顺利。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